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刘逸婷姐妹。她小时候其实是不是住在都市里，跟着她的外祖母外婆一起住在山上，但是后来却搬到了台北，成为一个城市宝宝。他刚刚在跟我私下聊天的时候，他讲说其实他受他外婆的影响很深，然后家里面其实也有因为一些变化的关系，让信仰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刘逸婷姐妹她的生命故事。逸婷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逸婷，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小时候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幸福的家庭。我的爸爸是山东人，我的妈妈是泰雅族的原住民。然后我有两个妹妹，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外婆。一家人的感情非常紧密。
所以小时候是跟外婆一起住吗？
我三岁以前跟外婆一起住在山上，还有我的表姐，我们就会在山上玩耍，真的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这样。
那爸爸妈妈也都一起住在山上吗？
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都市上班。那我其实也很快三岁以后就到山下来居住，所以其实那个纯真年代大部分是透过照片还有外婆的叙述在回忆的。我的成长经历自己比较有印象的也还是在都市的生活。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虽然讲说你的童年有一块其实是靠着照片，然后觉得说好像回忆跟外婆在一起的时光，那就你的印象，外婆影响你有哪些事情啊？
外婆影响我的很重要就是把信仰带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小时候外婆会带我们去教会。那去到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好快乐，这个地方的孩子都好快乐。然后去到教会就有糖果可以拿，有故事可以听，有人会关心你。
那你刚刚也说你三岁以后其实你就搬离了外婆家，没有跟外婆住在一起，这个回忆对你而言，你刚刚其实形容的非常具象哦。那到了都市里面跟爸妈一起生活，有机会再去教会吗？
到了都市里面以后，因为我的妈妈是笃信一贯道，吃素吃了十年，所以我妈妈是禁止我们去教会的，一年我大概只能去三次， 就是我外婆说，哎呀，英秀啊，拜托啦，这个今天是我生日诶，让我带他们去教会啦，或者是母亲节、圣诞节，就是要很特别的日子，我妈妈才会同意。
那你当时理解为什么妈妈不带你去教会吗？
因为我妈妈觉得她的姐妹，就是我的阿姨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又抽烟又喝酒。然后我妈就觉得，诶，我信这个一贯道，我不抽烟不喝酒，活得比你们还要好啊。你左手拿烟右手拿酒，说来信主耶稣，我觉得这个信仰也一般般吧。
嗯，所以你当时也就小朋友其实也不太能够抵抗哦，这样子。虽然你喜欢去教会的，那妈妈有带你去任何一贯道的这种就是宗教的场合吗？
我们每个月都要去到一贯道的佛堂拜拜。那在那个拜拜里面，其实我也算是蛮深入的哦，因为一贯道也会举办冬夏令营，
嗯，
然后我妈妈都会帮我们报名参加。那因为我原本的个性就是很顺服、听话又认真负责，所以在一贯道里面，我也很快的，可能就是他不会说你是小组长，但你可能就是小姐姐，
嗯，
然后你就要带一些弟弟妹妹这样。但是我自己心里面默默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去到佛堂的时候，我还记得他会在最前面的那个坛插100炷香。然后那个火这样子烧，把那个香烧开的形状，我不知道，我就突然好像看到一个魔鬼的脸，就是那种可能我看卡通啊的那种形象，就觉得那个火焰好可怕。然后大家跪在前面诵经，我也觉得好可怕，就跟我在教会的感受很不一样。尽管这些人也都慈眉善目，从来没有骂过我，可能还鼓励我啊，说我在佛堂帮忙啊，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啊，但是我内心就默默决定，我想要信耶稣，而不是选择这个会让我害怕的宗教。
其实这个都还是你很小的时候，对不对？
我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那你刚刚讲的东西其实蛮多是感受面的哦，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把一贯道或者是上教堂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信仰好了，你觉得对于小学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说，哦，这是一个信仰，然后这可能背后有神明，然后你可以对他许愿，他可能创造你，他可能统管一切等等等等。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宗教的意义对你而言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去教会的次数非常少，那我也就是会很简单的祷告，然后听我外婆跟我阿姨说这个信仰是怎么样重要啊，然后其他的都叫做偶像。我就这样单纯的觉得，诶，是这个样子哦。我就每天都会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求主保守我们全家都平安，而且可以全家都信耶稣，因为我已经当作这是正确的事情了。
所以说小时候就算你去教会次数很少，但是其实教会对你讲的事情你是真的相信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讲十一奉献，我就真的会把我的零用钱拿1/10出来投在奉献箱里面。
嗯，
就是可能我对所谓的真理或圣经知道的很少，可是我听到的我都已经愿意去做了。
那在学校里面，如果说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时间，在校园生活中，你会觉得说，诶，我自己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吗？
没有特别这样子想，诶，在学校就是过学校生活。
就相对而言，其实教会是一个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信仰对你而言就是在这一部分，你愿意相信，然后你也喜欢。但是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你也是一个跟一般小孩没有什么两样，打打闹闹的小孩嘛。
我跟一般小孩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我很听妈妈的话，所以连带我也很听老师的话。在学校小学我的评语就是热心助人，然后稍微有点急功好义，但是活泼开朗，所以我在学校就已经在发挥影响力，可是不会想到说，诶，要带同学去教会或是介绍耶稣给同学。我唯一表现出我基督徒可能就是我会写反祷告。
哦，那同学有带给你一些异样的眼光，或者是问你说，诶，为什么你要写反祷告吗？
我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所以要谢饭祷告，就是想法跟决定回答都非常单纯。
那我回过头来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听妈妈话的小孩。
对。
那但是妈妈希望你去一贯道，妈妈觉得说诶，好像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可能有好的表现或者是好的生活行为。那在这两者之间你怎么平衡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就是每当要去教会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妈妈可能会不开心，但是在我的心中我已经把神看作比妈妈还大了。嗯，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妈信主，她也会得到跟我一样的快乐。所以我是默默的在心里面为我妈妈祷告。甚至有一次我装病不想去佛堂。就我有一点不舒服，但其实没有不舒服到没办法去。我就哇在我妈面前说我多难过，但是其实我的内心非常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骗过我妈妈，所以那个时候要做这个决定是很痛苦的，痛苦到我妈已经去了佛堂，我良心不安，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对不起，但因为我妈妈已经去了，就是因为有点距离嘛，所以我就还是在家，那次就没有去佛堂这样。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是刘逸婷姐妹在我们当中。刚刚讲到你小学的时候其实你都是这么听话这么顺服的，那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你有没有叛逆或者是不听爸妈话的时候啊？
哇，这个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就是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的本性是很想要听话，但因为内心中有太多的愤怒让我没有办法解决，其实是很无助的。我的叛逆的表现内心是非常无助的。
那你的愤怒从何而来呢？
就是在我国二的时候，本来一切都跟往日一样风平浪静，开学也都很开心啊，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分组打闹，结果没有想到就在开学第二周的某一个晚上，我还在房间的最里面跟我的奶奶，我爸爸的妈妈一起看八点档。哇，那时候看得正高兴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摔东西的声音，
嗯，
然后又听到很急促的脚步声。我的妹妹就冲进最里面的房间跟我说，姐姐怎么办，爸爸妈妈吵架了。那可能对一般家庭来讲说爸妈吵架还好吧，可是那个是我13岁以来第一次看见我爸妈剧烈的争吵，就是平常那种可能口角开开玩笑的不算，是很剧烈，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我觉得从那一天晚上，我的生命，我的内心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就开始很频繁的看见我爸妈的争吵，然后半夜睡觉到一半，我妈妈会浑身酒气的跑到我的房间抱着我哭说，婷婷妈妈对不起你。但本来的她是滴酒不沾的，所以面对这些变化，还有我爸爸的情绪越来越暴躁，可能我们已经要睡觉了，他突然冲进房间把我们都叫醒，然后从客厅骂到厨房，再从厨房骂回客厅。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断累积对我父亲的愤怒，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家的不是我的妈妈，是我的爸爸。
你刚刚提到这些愤怒，那你有发泄的管道，或者是你有有人听你讲心事吗？
那个时候就很奇怪的是，好像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在一夕之间发生。我的爸妈在一夕之间吵架，隔天我去上学，我的最好的朋友在一夕之间就 不理我了。我的奶奶检查出癌症末期，我的爷爷也很快就病危就去世，所以那个时候在一个很多重的压力底下，我去到学校好朋友也不理我，回到家里我觉得爸妈比我都更不快乐，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到了学校，我的行为开始出现偏差，我的班导师用一个非常失望的表情看着我，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支持和安慰。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太虚假了，如果这样你就对我失望，我还可以让你更失望。
那这些感受带给你哪些行为上的表现？
我在学校里面就开始霸凌同学、呛老师、破坏公物，然后每天被叫到训导处。以前的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是班长、副班长，去训导处是被表扬，老师还会送我糖果、礼物。但到了国二，我去训导处就是要写悔过书。
老师有没有对你的行为有一些良性劝说，或者是深入去看看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那个时候我的班导师并没有给我任何这方面的协助、支持、引导，他可能很不解为什么我的行为一夕之间有这么大的偏差。那我也很不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关心我，直到过了一两个月我才遇到一个代课老师，他根本不是学校的正职，他只是考进来一个学期就要走了，可是他很认真的照看我的国语，他是国文老师，然后每一天我不及格他就留我下来备考到我及格为止，晚上七点再陪我走回家。就在有一次陪我走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说，诶，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学生。那时候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和安慰，也种下了一个我未来想要当老师的梦想。
那你有因为这句话而被激励，然后马上改过自新吗？
其实我的行为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有在国语课的时候我不希望让这个老师失望，所以我就重新会开始备注是考试不要再不及格。
那回到家里其实状况应该也没有马上改善嘛，那你在家里的表现有怎么样的应对方式吗？
回到家里面我就是装乖，我把我所有的坏表现都留在学校，因为我觉得我的母亲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了，她要面对丈夫的背叛，面对养家的辛劳，然后在这些种种的压力下她又整天买醉，所以回到家里面我只想减轻妈妈的负担，帮助妈妈照顾妹妹，甚至有时候要成为那个安慰妈妈、扶持妈妈的角色。
所以妈妈其实在当下也不知道你在学校里面其实有一些行为上的改变咯。
完全不知道。
那自己作为一个其实青少年哦，是一个非常需要被关注然后非常需要被爱的，你有没有什么除了这些你刚刚讲的学校行为上的改变之外，你有没有自己寻求一些额外的帮助呢？
我那个时候每一天唯一能够支撑我活下来的力量有两个点，第一个是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祷告。
当时你会做祷告的？
对，每天晚上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祷告，我跟上帝说，亲爱的耶稣，求你保守我全家都平安健康，求你保守我全家都能够信主，求你保守我一觉醒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嗯，
就这三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支撑我活下去的力量，就是我会一直想到我手掌心的痛，就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过得很快乐，但是可能看电视啊就学了一些什么有的没的，我就在我阿姨家玩的时候突然讲了一句说，呵呵，我想要去自杀，但不是因为我不快乐，那可能就是一个童言童语这样。结果我阿姨的朋友非常认真严肃的看着我，把我的手拉过去，很用力的打了我的手一下，然后跟我说，这件事情你这辈子 绝对都不能做。
嗯，
所以在我国中二年级，我活得非常痛苦，我的情绪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安慰，我觉得我每天都像是在往下掉，可是这个悬崖不见底，所以我一开始会痛苦，会挣扎，到最后我就是无感，任由自己不断的坠落。我很想要死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手掌心的那一下，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学校里面。那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阿姨的朋友是一位基督徒。
嗯，
所以在我还不认识神，我还都不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极大的爱在保守我。我怎么想都想不透，有谁敢打自己朋友的姐姐的小孩。
嗯，
如果不是一份从天上来的爱，我相信他不敢这么做。那我很感谢主把这个制约在我还不清楚的时候就放在我的生命里面了。
嗯，感谢主。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刚刚第一个提到说，其实除了这个提醒与制约之外，你每天晚上仍然会向上帝祷告。
是，
就算你小学的时候被妈妈限制不能去教会，国中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因为家里的变化而去了教会吗？
没有，
对不对？但你仍然会做祷告，为什么你是选择向上帝祷告而不是向上帝抱怨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这是唯一能够救我的了，因为我对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失望，我对我的好朋友失望，我的老师失望，我的父亲失望，我甚至对我自己失望。所以我希望是不是有一个超越人类的力量。那个小时候我去到教会感受到的那个快乐，如果它是真的，我可不可以再回到像小时候那样快乐？所以那个是唯一拉住我最后那细细的一根线，那个救命稻草。
嗯，那我想问哦，你的祷告后来有成真吗？上帝有应允你的祷告吗？
这一切不但没有像一场梦一样，反而是越来越加剧，我活得越来越不快乐。因为到了我国三的时候，我最爱的外婆也检查出了癌症。
嗯，
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已经离婚，我已经搬到阿姨家去住。那是我人生中最混乱的时刻，因为常常要搬家，可是我要面临高中的考试。那我外婆的重病也让整个家都忙碌起来，我们没有请任何看护，是每天晚上一个大人配两个小孩。我们家上一辈的，就是我外婆的孩子，一共有五位，那跟我同辈的一共有六位孙子辈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排班，一加二，每天晚上这样照顾我的外婆。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都觉得压力好大，因为大人也压力很大，每个人的讲话口气都不好，都很易怒暴躁。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希望主可以救我的外婆。我还记得我妹妹把她的祷告写在医院找到的一张发票上面，她在发票上写说，耶稣会救戴宝妹，耶稣会救戴宝妹，耶稣会救戴宝妹。
你看到你的外婆她生命的消逝哦，啊，对你而言，当外婆自己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态度？跟我们环绕在身边没有生病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态度？再来就是你作为一个生命追求服务的这个状态，那你看到外婆，我想你应该是有为她祷告，希望可以有奇迹发生，但是最后没有。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我的外婆在面对病痛的时候，其实跟平常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敬拜赞美读经祷告，
嗯，
所以她在医院的时候也是这样。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她的脸色越来越消瘦，那有时候也会因为身体疼痛的关系突然就对我们大声了起来。但是总体而言，我从外婆身上感受到的是坚定喜乐， 而且常常会有教会的家人来探望我的外婆。
嗯，
那我自己在面对外婆去世的时候，其实我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哭泣，但是我站在远远的墙角，很平静很平静的看待这一切。我的情绪真正爆发出来是外婆去世三个月后，我在学校某一堂课看一个影片，那个影片里有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我才受不了跑去厕所大哭。
嗯，
所以那个反应对我而言是很缓慢很缓慢的。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讲到，就是你自己也有对上帝祷告吧，对不对？
是的。
你希望外婆可以康复，你希望这一切痛苦可以过去，但其实最后上帝还是没有让外婆留下。你有对上帝有任何的怨言，或者是对这位你一直摆在心中的神，每天晚上讲话的这位神，你有任何的不解或者是疑惑吗？
我那个时候内心有很多的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对我们家最重要的外婆会被主接走，但是我没有抱怨，因为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一个半年的过程，然后好像人就是会走，而且我的外婆是我祖父母辈里面相对比较晚去世的，我已经接受过很多长者的去世，我就觉得好像所有的长者去到医院最后都会离开。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刘逸婷姐妹，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其实在国中要往高中的这一段时光，其实她的外婆因为生重病的关系就离开了她。那外婆其实影响她非常的深哦，她还是不断的有向上帝求，但是她也同时就接受了很多那是生命上的无奈这样。那我想问哦，你后来是什么原因之下，就是你去了教会，你没有说放弃这一位你每天晚上祷告但是却没有应允你愿望的这位神呢？
那个时候会去到教会，其实是因为我的母亲想要去教会报恩，因为她觉得在外婆生病的这段期间好奇怪，为什么教会的家人会接二连三的来探望我的外婆，甚至有的人是翘班来看我的外婆，但是他好几次跟一贯道的教友发出求救的讯号，这些人都不愿意来，最后好不容易来了一次，也只是远远的在旁边看，好像我外婆是一个什么脏东西不能靠近一样。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心里就产生了一些变化，那她就想要去教会报恩，就带着我们三姐妹一起去报恩了。
嗯，那回到教会之后，你有童年的这些好的回忆全部都回来，说哇，我喜欢教会，然后我要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祷告，这些有这样转变吗？
哇，完全没有。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防备心非常重，对身边的人非常无感的，所以当我一进到教会，别人跟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只觉得哦，天哪，这些人好虚伪哦，我第一次来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你怎么可以就说出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种话。所以刚进到教会的时候，我都是坐在最后一排，戴着一个鸭舌帽，不想要让任何人看到我，但其实我都在偷看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些人，哇，天哪，为什么唱歌唱到一半会哭？为什么要举手？台上分享的人，他的笑是真的吗？我带着很多的问号和防备进到了教会。
有这些矛盾的感受，但是你心中还是相信这位神吗？
我的内心深处是相信这位 神的，不然我就不会还是每个礼拜一直去教会了。我在想，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是很渴望我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很害怕万一他又是假的呢？万一他又像当初我爸爸伤害我一样，这些人也伤害我呢？所以与其期待再失望，不如就都不要期待，那我也不会再次失望了。
其实听到一个高中生哦，有这种想法是，蛮令人心碎的哈、哦。那能不能跟我们讲，就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这颗防备的心被卸下来，然后你被软化的？
其实我那时候每个礼拜去教会，内心深处就是对这个爱有一个渴望。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无条件的爱，真的有超乎想象按照你本来样子爱你的爱，我很想要。所以在每个礼拜这样子来教会又矛盾，来教会又矛盾，到某一天主日的敬拜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唱的歌是赞美之泉的你的爱。
嗯，
我感觉我快要哭了，但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我觉得哭很软弱，没办法保护我的妈妈，没办法保护我的妹妹。但是那一天我就觉得我快要绷不住了，我感觉好像我内心当中有一道一道的门被打开，啪啪啪啪啪，一直到最后一扇门还有好几道锁，这个锁在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到这个门最终打开的时候，我就痛哭流涕。我再也不在意旁边的人的看法，我也像那些人一样哭泣，我也不自觉地把手举起来。可是我一边哭，我发现我自己脸上的表情在笑。我一边哭，我一边感受到我的内心是好温暖好温暖好温暖，好久没有这么大的温暖过了。我就觉得我内心有力量，然后我仿佛听见天上有声音对我说，孩子，不是你的错。就是这句话在那一刻完全安抚了我这么多年以来承担的压力和伤害。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把父母离异的错怪在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我再表现的好一点？是不是我再用心一点？是不是我当初如果有做什么决定，最后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但就是那一天上帝安慰我，我就彻底变了一个人，恢复了笑的能力，恢复了哭的能力，恢复了真实表达情感的能力。
我想问你哦，你在意识到自己转变的这个当下，你有没有觉得不可置信？然后你有没有怀疑说我怎么改变了？这样是正常的吗？有没有这些想法？
没有，我就是觉得好兴奋哦，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里面有一个电池一样，这个电池就有源源不绝的能量，然后我好想要把我里面的这个能量，我受到的安慰，我感受到的爱，再去分享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打球遇到的学弟妹，因为有好多人的表情都好痛苦，
嗯，
有好多人的眼神中都有跟我一样的忧郁和悲伤，我转变了，我得着了，而且是一瞬间的，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这样恢复了，我就好想要把我得着的这个也再去跟这些人分享，所以我很快的就带很多的朋友进到教会里面。
嗯，大家有没有觉得在那个当下，当然我想多数你身边的人是不知道你的光景的，不知道你曾经遇过什么事情，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转变。但看到了你应该是很明显的从一个忧郁的状态变成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愿意分享。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很奇怪？然后你有没有因为他们看你的眼光不一样，然后而觉得我是不是该调整一下态度，或者是调整一下步骤呢？
嗯，那个时候很好笑，就是开学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些朋友来我家，然后就有个在闲谈之间，有个朋友就突然说，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会被班上排挤的人。就是那个时候的我的状态是 忧郁沉闷又不跟人接触，到他们以为我是那种可能对社交是有障碍和恐惧的。但是我的转变很快就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也把他们带到家里或是教会里面来。我自己是很自在兴奋的看待这些事，而且恰恰就是因为我有转变，人家问我的时候，我可以很兴奋的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认识耶稣了。
那你与别人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拒绝过或者被泼冷水过？
也有啊，同学就会说，你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不能跟耶稣请假一次吗？我们做报告就是要用礼拜天的时间啊。但是我就是很平静的跟他说，因为我已经恢复那个安全感了，我不怕这个朋友会因为我的信仰而离开我，反而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是我的朋友，他会尊重我所尊重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很自然的告诉他，这个时间没办法哦，那我们可以再改什么样的时间。而且因为我的坚持，也会有其他朋友站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重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把时间改一下也没关系。
刚逸婷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其实是在高中时期，对不对？
是的。
高中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在乎别人眼光的时候，但是你这个时候因为信仰，你说你可以活得其实相对而言是很成熟很洒脱，不一定那么在乎别人怎么样评价你，或者是怎么样子定义你。可是我想问，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也应该会遇到一些其他的挫折吧？那这些挫折有没有影响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毕竟这个信仰对你而言可能才刚刚起步而已。
我在高中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我没有考上大学。我的高中是师大附中，那如果有听过这个学校应该知道它是著了名非常有多的社团活动，里面的学生都很会玩。那我除了在学校很会玩以外，我放学的时间又都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一下子得着了这样子的爱，我就很兴奋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大小活动，反而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可能我就打混啊摸鱼啊，或者是在学校我也还在处理教会的事情，我可能在想啊那个活动要怎么安排啊，所以就都没有认真念书，一直到我大学完全落榜。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天哪，不是说怎么样都有大学念吗？我怎么会一间大学都没有考上？天哪，我要怎么去到教会面对大家？大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还有很多青少年说什么以我为榜样跟着我，结果我连大学都没考上。我那时候内心就有很多小剧场。我还记得我去教会参加祷告会，在唱一首非常喜乐的歌，可是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旁边的姐妹看到我还问我说，诶，逸婷你今天很感动齁？其实是因为我没考上大学，可是又不敢跟大家讲。
那你有自责或者是你有怀疑上帝说，诶，我已经服侍你这么多，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一点点额外的恩典，或者是给我一点点侥幸的机会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自责，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没有花时间念书。但是一直到因为大学有两次考试的机会嘛，所以一直到第二次都没有考上，我才真正的绝望，真正的内心开始感受到害怕，拿着那个成绩单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母亲，然后颤抖着进去他的房间跟他说，妈，我一间大学都没有考上。结果非常令我意外的是，我的母亲不但没有责骂我，还带着我说，我要跟你一起悔改。是因为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一个很深刻的爱，我才有能力为自己做错的事情重新负起责任。我就跟我的妈妈说，我想要重考。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买参考书，因为后来就我父母离婚，我妈一个人养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去报名补习班，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自己念书四个月的时间，反而是一个跟上帝很亲近的时间，因为我很真实的跟他承认我做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我跟他悔改，妥善的分配自己的时间，每天按照学校的课程 现在学校八点要上课，五点要下课，我就从八点念到五点，五点以后我照常去教会聚会，我照常过我的生活，然后就这样四个月的时间，没有想到上帝让我重考上了台湾大学。
在大学的生活，就是信仰对你而言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吗？还是你有因为哦念了大学，然后就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事物，然后有一些拉扯呢？
从我在回到教会那一次敬拜遇见主以后，这件事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所以进到大学有很多丰富的生活，但是一旦他是要跟我的信仰做一个抉择的时候，我都是选择我的信仰。比如说我大一的时候打大一新生杯垒球，我比赛结束以后就被台大的女垒教练找上说，诶，同学，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校队啊？我就加入校队了。结果加入校队我才练球练了一次，下个礼拜教会的敬拜鼓手就离开教会，然后敬拜团的团长就跟我说，来，下个礼拜开始换你打鼓。可是敬拜团练习时间跟台大女垒的练球时间是完全重叠的，我就毅然决然放弃了参加校队的机会，然后我也身在敬拜团体里面。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你成为了大学生，台大的大学生，身边其实应该就更多优秀的这些准社会新鲜人。你有没有想过说，诶，我应该追求些什么，然后我应该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大学生希望自己毕业以后成为怎样的人呢？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热情的人，在专业的领域上面能够就是活得很精彩，让别人看见我生命的耶稣是很棒的。
所以你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信仰对你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哦，但是我另外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现在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子。
是。
对，那但是你其实有很好的学历，别人看到履历上有台湾大学四个字，就会觉得哇哦，你毕竟在联考你就胜过了绝大多数的人这样。那你在这个情境之下，可是你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你刚刚讲过说可能家长没有办法给你很好的这个物质上的条件，毕竟爸妈离异，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子。你会不会想过说，哦，我需要做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我需要做一个成功人士，然后让以前苦过的日子可以停下来这样子，而去追求更好的 career， 更好的职涯发展。为什么你会愿意说，哦，来教会工作，而不是在社会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到教会我可以用奉献，或者是我可以一年花个几次，然后来好好的服侍主？你是怎么样做决定来衡量的？
其实我也想要给我妈过很好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她很辛苦把我们养大，所以我也很想要给我妈住大房子啊，带她出去旅游去玩啊，让他在晚年退休生活可以过得舒心一点。所以我其实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进入教会全职的。但是就是在我，这是我出社会的第二份工作，我做董事长的特助，从进公司只是一个行政的小妹，到很快被董事长赏识。我四年的时间在这间公司年薪就翻了一倍，是在我最好的时候。但是随着我越来越忙碌，董事长对我的期许越来越高，我在教会能投入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甚至连我基本可以请的年假，董事长可能都会希望我不要请那么多假，可以配合他的时间。那就在这样子的时刻，刚好是我满30岁，我满3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看着教会的孩子环岛宣教回来的影片，我好感动。我跟上帝说，主啊，我还想要再为你做更多。 我还想要再更多参与这些孩子的生命，我想要更多的陪伴他们，就像当初在我最关键的时刻有人接住我一样。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把我所有能给的时间都给你了，我还想再做，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求你告诉我。就在我做完这样子的祷告以后，我翻开我今天要读圣经的进度，我有一个按照顺序往下读的进度，没有想到我就读到立位支派的护照。上帝对立位支派说，在这世界上不可以有你的产业，而是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就是我的份。所以当我看到的那一刻，我连圣经都拿不稳，我还以为上帝说在跟我开玩笑。我才30岁，我才刚还清债务，我还没有给我的母亲过上什么好日子，就是现在吗？但是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上帝不会跟我开玩笑。所以我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跟我的牧者分享。我的生日是7月份嘛，我一直到做全职这个决定其实已经是11月的事情，我拖了整整4个月，我一直在跟上帝挣扎，然后再跟上帝来来回回，或者是说装作没那回事，就不再去想。一直到11月的某一场教会聚会当中，我们的牧师带我看历代志下7章，就是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的这段经文，但他从前面一点点开始读，是我很少读到的。他就讲说，凡所罗门王心里所愿的都顺顺利利的成就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跟上帝悔改，我说其实我心里所愿的都顺顺利利的成就了，你给我一个稳定的工作，让我还清了我的债务，我想要买的一些玩具也买了，我买了笔电，换了手机，买了蓝牙喇叭，这些顺顺利利的成就，最重要是我的内心有了这么大的医治安慰和力量，我怎么可以再推辞这样子的护照？所以在礼拜六聚会结束，礼拜一我就提辞呈了。
其实在经历上帝的这个过程中，我想你同时也同步的在经历可能生活有供给不足的时刻，毕竟我刚刚讲过，你小时候可能有跟母亲有一段可能很辛苦的时光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体会过上帝的供给？你祷告的这位上帝他是怎么样子的领你度过这段日子？
其实在我重考上台大欢天喜地之后，每两个礼拜就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家的房东打电话给我妈妈来说要涨房租，但是我的母亲在那一阵子又身体状况很大的下滑，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是上夜班的，可能要从下午三点一直弹琴弹到凌晨三点，所以长期日夜颠倒的生活让她无法负荷，那个时候她的身体就已经医生说不能再上班了，一定要休息，所以一瞬间我们家就失去了经济支柱，好不容易考上了台大就没有钱缴学费，房东又要涨房租，甚至突然我好像就担心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感觉。所以那天晚上我还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很害怕，害怕到我就开始跟神抱怨，我就一直哭大叫说，你不是说上帝的孩子不会饿肚子吗？为什么我现在马上就要饿肚子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我这样子的歇斯底里过后，因为叫一叫也就累了，我就安静下来，看着我桌上摆着的那本圣经，我把它翻开，我随便打开来，随便指了一个地方，定睛一看，那是诗篇34篇第9节，他写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在那一刻我就哇，天哪，我觉得不可能，怎么会，我随便打开随便指就是这样子的经文，我就立刻相信我的神会救我，即便我的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来不及让教会知道，因为这些坏消息接踵而来，还来不及跟任何人讲。没有想到在那个礼拜的主日，我就收到了50,000块的奉献，所以我的开学的学费就有了。然后又收到一个主知名的说要奉献我大学每个月5,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这位长辈有来找我，我知道他是谁，他轻轻拍了我的肩膀说，不要担心生活上的事，要我好好专心念书。所以我很感恩在祷告完以后马上经历到这样子的预备。
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逸婷哦，就是你对于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奉献，无论是时间上甚至你都全职在教会里面工作了，但有一块其实对你的生命我想也很重要，其实就是你父母的关系。那你在教会里面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会怎样让你跟你的父亲可以和解？
其实这个我从跟自己和解以后就一直在想怎么跟自己的父亲和解，因为我在教会感受到越深刻上帝的爱，我回到我的父亲面前的时候就越矛盾，因为我总会觉得上帝这么爱我，我应该一定可以爱他吧。上帝说要原谅你的仇敌70个7次，可是他是我的爸爸，应该没有那么难吧。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已经原谅爸爸了，我已经 OK 了，我现在很有爱了，就回到爸爸那边跟他共同生活啊，有时候会一起吃饭，有时候会去住他家。但就是在我常常觉得自己很有爱了，去他家就常常破功跟他吵架。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去到他家聊天聊天，不知道为什么风向就带到父母离婚的这件事情。结果我爸讲说，其实他觉得当初会离婚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妈妈。那这句话一瞬间就剪断了我的理智线，我在我父亲的家跟他大吵一架。大吵完以后，我不是抱怨上帝，而是觉得我自己好失败。我觉得我不是觉得自己很有爱了吗？我不是在教会里面都跟人家教导这些圣经真理吗？怎么自己就破功了？
上帝有让这个关系慢慢慢慢的突破吗？
其实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我跟上帝说，我靠自己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一次一次就像剥洋葱一样，越来越深刻的医治到我内心的深处，到我现在可以跟父亲和平相处。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吵，一次又一次回到上帝面前，一次又一次的祷告，神让我想起很多小时候父亲对我很好很好的那些回忆。
想到这些好，然后你对父亲是完全改观吗？还是你其实还是在忍耐他？你期不期待他真的跟你的母亲或者是跟你们这些小孩子有一个道歉？
其实因为我的父亲没有信主，所以到后来我已经不期待我的父亲会道歉了。但就是在我都已经不期待，而且觉得我可以用上帝的爱爱我的爸爸以后，在2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三姐妹一起坐在我父亲的车上，突然聊着聊着就很走心，然后我爸爸就开始哭了。我长这么大听我爸哭可能3次而已吧，他哭着跟我们三姐妹道歉，然后说当初爸爸妈妈会分开有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哇，我们父女四人在那车上一起痛哭流涕，我就感觉好像最后一块拼图在那个时候拼上了。而且在这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来我们牧师跟我讲过一句很安慰我，或者是每一次我觉得我想要放弃了的时候都会提醒我的一句话。我们的牧师跟我说，你没有父爱，去当父亲就得着父爱了。所以其实是在我陪伴人的时候我被医治，然后又有能力去爱我的爸爸。
Thank you.
感谢主哦，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刘一婷姐妹她是如何分享生命经历上帝的一切故事。我们在节目最后也祝福她的父亲，希望有一天她也可以认识这位领刘一婷度过她一生的主。今天非常谢谢她愿意分享她自己的故事，也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一婷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